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每天我们都需要面对不同的困难，不同的考验，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疲倦灰心。圣经提醒我们要亲近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你有没有每天亲近神的习惯呢？很可惜，即使信主的人也不懂得天天亲近神。使徒雅各提醒我们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两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其实神是非常乐意亲近我们，但是我们要主动去亲近他。犯了罪吗？赶快认罪悔改，以致跟神的关系能够保持畅通无阻。当我们学习这样做，我们必定会充满喜乐，心满意足。今天我们将会继续的播放张西和牧师讲解的登山宝训讲道系列。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歌名是《在你手中》。
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基督徒以为快乐是基督徒生命的特征。如果我们不常常快乐，那么我们就是缺乏了信心。如果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全部，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却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呢？到底基督徒的生命是喜乐的，还是悲哀的呢？这里说的哀痛是什么样的哀痛？是为什么而哀痛呢？那些哀痛的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安慰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二讲，题目是哀痛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四节。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四节。在这里，主耶稣说道，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节经文的平行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21节的下半节，或者我们也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21节。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21节的下半节，这里说到，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这里说到，凡是现今哀哭的人，到审判的那一天，神将会以喜乐来充满他们，使他们喜笑。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又是一个跟世界完全相反的观念。这种价值观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哀痛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跟福气和喜乐是背道而驰的。这里主耶稣却说，他来是要把安慰带给那些哀痛的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会仔细的查考这一节经文是什么意思。解经式的讲道，它的目的是为了要详细解释神话语里头的含义。这是每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的任务。解经式讲道的目标是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些话语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我们必须要避免某一类的不良的讲道方式，就是读了一段经文之后，跟着就开始东拉西扯，或者把引用的经文作为借口，讲道者实际上是要传讲自己的一套理论。在解经方面，我们一定要忠心于神的话语，要按照主耶稣给我们领会的意思去理解，去解说。首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所说的哀痛是指什么呢？ 主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不论哪一类的哀痛，不管你是为什么而哀痛，我们都会得到神的安慰呢？这里所说的安慰又是指什么呢？这节经文中最关键的一句就是他们必得安慰，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你会得着某种愉快的感觉吗？是否因为你经历了不开心的事，所以主耶稣就让你的内心重新感受到愉悦，是这样吗？我们必须要准确并且深入地明白主耶稣这个教训的属灵含义。让我们直接进入要点。在圣经里，安慰跟救恩是紧密相关的。得着安慰不只是意味着某种愉快的感觉，或者是受到某种的鼓励，它其实是跟得救的安慰直接相关的。主耶稣的这段教导，正如他所有其他的教导一样，我们都能够从旧约里找到根源。让我们一起打开耶利米书31章的第13节。耶利米书31章第13节，这里说到，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这段经文是跟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的救恩直接相关的，因为神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神是怎样使他们快乐呢？就是透过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欢喜，这个安慰是跟神的救恩有关系的。我们在诗篇30篇里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形。我们一起打开诗篇第30篇，我们一起读第11和12节。诗篇30篇11和12节这样说道，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这里诗人向我们见证说，神已经将他的哀哭变为跳舞，将他的忧愁变为快乐，意思是说神已经拯救了他。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每当圣经说到神要安慰他的百姓，意思就是说神要拯救他的百姓。另外一节经文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一节。这节经文是这样开始的，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从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往后看，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安慰跟主来临拯救他的百姓是直接相关的。看过了以上的旧约经文之后，下面或者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些新约的经文，这样我们即刻就会看到这个安慰的的确确是跟救恩相关的。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5节。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说道，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这里提到以色列的安慰者，实际上就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以色列的救恩。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6节，你也会留意到安慰跟拯救是同时间被提到的。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6节，在那里救恩是被描述为永远的安慰。 所以只要你肯细心的去查考，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千万不要假设这里说的安慰就是指神使到你感觉舒服，当然也有这一层的意思，但是当中的含义要比这深得多了。圣经中的安慰是指神永恒救恩的安慰。一旦我们清楚地掌握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解释得安慰的含义。那些哀痛的人就是那些将要被神拯救的人，神要用他永恒的救恩来安慰他们。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明白了安慰的含义，那么这个哀痛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的哀痛又是指些什么呢？首先有一点你必须要牢记在心的是，救恩不是以教义为依据的，我们不是靠相信某些教义得救的，甚至也不是因为相信正确的教义得救。正确的教义固然重要，然而在主耶稣的教导中，甚至整本新约也都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不是单凭借相信一些的教义。今天我们所传讲的是一个凭相信教义得救的救恩，只要你相信一些正确的教义，一些正确的教导，或者你是属于一间持正确教导的教会，这样你就会得救。但是主耶稣有关救恩的教导可不是那么肤浅，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明白的重点。正如我所说，今日的教会大多数都是在传讲相信教义得救。教义固然重要，但是单单相信教义是不能够救我们的，即使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相信。当然我们也不是靠行为得救，救恩不是靠行善赚得的。根据新约的教导，行善固然是重要，但是我们不是因行善或者是靠一些好行为得救，尽管他们极其重要。既然我们不是靠相信一些教义得救，也不是因行为得救，那么我们是靠什么得救呢？我们得救是借着神的能力，是神的能力改变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致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一点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掌握清楚。神的恩典是从他改变我们生命的作为中彰显出来。我们得救不仅仅是借着主耶稣的死，更是借着他的身。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十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借着基督的死使我们过去的罪得以赦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借着他的身我们被改变，借着他的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借着他的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说，是基督借着我的信心在我里面活着。信心是渠道，透过它，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借着他的身我们得救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救恩不仅仅是靠基督的死，更是靠基督的身。不仅仅是我们过去的罪得以赦免，而且透过基督的复活， 透过他复活的生命，我们被神创造成为一个新人。我们今天传讲福音，只是强调基督的死，好像基督的生对我们来讲是毫无关系。我们完全忘记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所说的话。他说道，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才是圣经的强调，保罗完全明白主耶稣的教导。所以我常常说，保罗的书信其实是在解释主耶稣的教导。这并不是说解释不重要，对我们来讲，正确明白主耶稣的教导是至关重要。换言之，如果我们对主的话语的理解跟保罗的解释有差异，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理解出错了。保罗的书信是要把我们引向对主耶稣教导的正确认识。保罗所讲的道理跟主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我们不是因相信教义得救，我们也不是因好行为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为神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这个新造的人又有些什么特征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关于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人就是一个哀痛的人。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当中的含义我们需要近身的去查考，因为里头有些重要的道理是需要我们去明白。当然，哀痛这个词所表达的就是内心里的悲伤，是一种用泪水来表露的悲伤。哀痛所表露的是人内心深处最深的情感和感受。主耶稣的这番话向我们的内心深处发出了冲击。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有深度呢，还是肤浅呢？这一切就取决于我们对哀痛是否有所领悟。我实在怀疑，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哀痛。最近我看了一位著名的新约学者所写的马太福音注释，看完之后我感到极其的痛心。他是怎样解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的呢？他说，我们不为罪哀痛，我们只是恨恶罪。从这一点他总结说，我们不为罪哀痛，那么我们是为什么哀痛呢？我们哀痛是因我们受欺压，我们被逼迫。这一番话当中固然有对的地方，然而却是文不对题，它既不切题，又不合情理。我盼望今天的新约学者能够有一些更好的见解，而不是这种肤浅的解说。我讲这番话不是要去攻击或者针对什么人，而是它反映出我们这个世代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肤浅，我们对哀痛的理解是何等的无知和缺乏。为什么我说这样的解释不切主题呢？我说它不切主题，是因为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为罪这个东西哀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哀痛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不是在为一样叫做罪的东西而哀痛，我哀痛是因为我犯了罪，这就是哀痛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我是否为一样抽象的或者具体的叫做罪的东西而哀痛。我们的确要恨恶罪，但是那并不能阻止我们为自己所犯的罪哀痛。让我举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明白这一点。 曾经有一个22岁的工人，他把2名儿童从一座大桥上扔进了一条冰冷的河水中。其中一名孩子只有6岁，另一名只有5岁。这种行为极其的令人反感。无论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整个事件实在是令人感到作呕。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当警方审问他的时候，他表示他没有什么任何特别的动机，或至少没有承认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这样，他把别人的孩子从桥上扔到冰冷的河水中，以致两个孩子双双冻死于冰河。这种行径实在恶劣，在这个世上竟然有如此的罪恶，实在是使人深为痛恨。我们固然要恨无罪，但这不能够阻止我为这两个无辜的孩子悲伤哀痛。当我想到强加在他们父母身上的痛苦，失去至亲，而且还以这种可怕的方式失去，我不能不感到哀痛。正如你们可以想象，孩子的父母在重压和焦虑中，每天等候着他们孩子的消息，期盼着孩子早日回来。然而，经过这么多天的焦虑等待，所听到的消息竟然是自己心爱的孩子被人扔进冰河中活活冻死。你不悲伤吗？你不跟这些哀哭的人同哭吗？所以说什么罪是一个可恶的东西，因此我们要恨恶它，但是我们却不为它悲伤，这样的理解实在太肤浅了。我不是为罪这样的东西悲伤，我是为罪的后果悲伤。我悲伤是因为我曾经活在罪中。一个新约学者讲出这样不相关的废话，我为此感到悲哀。我讲这些不是要去攻击这位学者，而是要说他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哀痛，我们只懂得活在那种肤浅的快乐中。我们三言两语的就打发掉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说什么我们不为罪哀痛，我们只恨恶罪。我恨恶罪，但仍旧为这可恶的东西哀痛。这并不意味着非此即彼。更为重要的是，那段话甚至也不合乎圣经的真理，我很快就会向大家证明这一点，而这是其错误最严重的部分。我希望你不要犯这一类的错误。圣经所说的哀痛不是指人的情绪，某种伤感的情绪，而是指出自我们灵魂深处的，从人的里面表达出来的哀痛。我怀疑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和圣经学者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哀痛。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哀痛，我们又如何能够得到安慰呢？我们又如何能够经历神的拯救呢？我们把圣经所说的哀痛说成只属于那些被欺压、被逼迫的人。既然我们没有被人欺压，也没有被人逼迫，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哀痛了。这样的理解是完全误解了马太福音5章第4节的意思。还有一点我们当留意的是，根据希腊原文，主耶稣这句话所用的时态是现在分词，就是不断的哀痛的意思。它是在形容一个持续的内心态度。路加福音也同样的强调了这一点。根据希腊原文，路加所强调的是现在哀哭的人将来要喜笑。这种蒙福的哀痛是现在的哀痛，不是从前或者将来的事， 是现在的事，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内心哀痛。那么这个哀痛所指的是什么呢？特伦奇大主教在他所著的《新约同义词》中，他解释说，希腊文哀痛这个词表达的是一个人完全被悲伤所控制着，以致不能隐藏。他指出，在圣经中，哀痛跟哀哭这两个词常常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用哀哭，而马太福音用哀痛的原因。哀哭是内心深处的哀痛的外在表达。我要再次的强调，主耶稣没有说是那些过去曾经哀哭过的人将会得到安慰，他是说那些持续哀哭，如同路加所强调的，就是那些现在哀哭的人才会得到安慰。这是一种内心持续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按照新约的经义来解释圣经，我们绝不能对圣经做出一个肤浅的处理。为什么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呢？当我就这一点查考圣经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主耶稣把如此丰富、如此有深度的教导凝聚成一句话，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哀痛的人有福呢？当我查考新约在这一方面的教导时，我看到哀痛是基督徒生命的特征。基督徒的哀痛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会把我们的属灵生命带得更深入，一直进入到属灵哀痛的精髓。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就会到达跟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相近的地步。那里说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而我们也当效法他的样式。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信仰是非常的肤浅，我们既不懂得哀痛的重要，也不明白哀痛的道理，更别说什么成为一个像主耶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愿神透过他的话语教导我们去哀哭。那么这五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是悔改的哀痛。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我们随处可见。这就是为什么我完全不明白那位神学教授在说些什么。难道他不懂得什么是悔改吗？我曾经见过一个人，他跪在主的面前，为他的罪哭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他为他的罪而哀哭，说什么我们不为罪哀哭，我们只是恨无罪，这是何等肤浅的话，实在可悲。很明显的，这人从来没有为他的罪哭泣过，所以他也不明白什么是为罪哀痛。你曾经为自己的罪哀哭过吗？你有没有为自己所犯的罪，或者为你带给别人的痛苦而伤痛呢？如果你从来没有为罪哭泣过，你又怎样能够真正的为罪悔改呢？下面让我证实给你看，在圣经中有关这方面的教导是随处可见。如果你看旧约，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关于为罪哀痛的教导。让我们打开诗篇39篇第12节。诗篇39篇第12节说道，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 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诗人非常明白什么是悔改，他迫切地呼求神听他心底深处的呼求和哀哭。为什么诗人会这么迫切呢？因为在第八节他说道，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诗人体会到罪的可怕，所以他哀哭地求神救他脱离一切的过犯。难怪诗人是一个神人，他明白什么是为罪哀哭，他没有用一些神学理论来淡化罪的严重性，他不仅仅是恨恶罪，他也深深地为自己的罪而哀哭。我们可以看另外的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22章第12节。我们一起打开以赛亚书22章第12节，那里说到神呼召我们悔改，要我们为罪哀哭。以赛亚22章12节是这么说，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这里说到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那些日子，当人们哀痛的时候，他们会将头发剃掉，甚至更为强烈的就是把头发扯下来。当他们哀痛的时候，他们也会披上麻布，正如中国人在哀悼的时候会身穿白衣，而西方人就会在手背上佩戴黑色的布带一样。跟着的经文还说什么呢？你会发觉到以色列人的光景就像今天的时代一样，人们对于畏罪哀痛的呼吁全然无动于衷，神叫人哭泣和哀号，谁知道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他们甚至还说，我们吃喝吧，反正明天都要死。神呼吁我们哀痛，然而我们却说，我们不想畏罪哀痛，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要宰牛杀羊，吃肉喝酒，我们要吃喝玩乐，反正明天我们都要死了，倒不如今天好好享受一下吧。我们也可以看第14节，第14节说道，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些人不懂哭泣哀号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好吧，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要好好享受。神对他们说，你们的罪孽，即你不为你的罪哭泣哀号的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你们看圣经是如何呼吁我们去悔改，呼吁我们去畏罪哀哭。在旧约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让我们再多看一处，就是传道书第7章第3和第4节。传道书第7章第3和第4节是这么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我恐怕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住在愚昧之家，快乐之家，我们还没有明白什么是哀哭，因此也不会明白什么是喜乐。那些不哀哭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喜乐。这就是传道书所说的，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没有什么比悔改的眼泪更能洁净心灵了。雨过天晴的快乐，经过雨水的冲刷，在阳光下神赐下温暖喜乐。 那些不知道怎样哀哭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喜乐。他们认为喜乐就是住在快乐之家，那是一种很表面很肤浅的喜乐。我体会到这正是这个世代人内心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九节也呼吁我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如同先知以赛亚，雅各也呼吁我们要为自己的罪哭泣哀痛。让我们读雅各书第四章第八和第九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和第九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这是一个要人愁苦、悲哀、哭泣的呼吁，是一个悔改的呼召。你们心怀恶意的人，你们有罪的人，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就当我们懂得畏罪哀痛时，我们才能够亲近神，神才会亲近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哀痛是跟悔改，一种畏罪深深的悔改相关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形。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在这里保罗说道，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保罗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留意这里有两种的忧愁，不是所有的忧愁、所有的哀痛都能够带来救恩。一种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一种是世俗的忧愁。而世俗的忧愁带来的只有死亡，因为它不是出于信心，而是不信。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说，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可以忧伤，但是我们不能够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忧伤，他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忧伤是出于对罪的痛悔，出于对神的回应。这是基督徒生命的第一个阶段。你可以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从哀哭开始的。不但如此，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还会不断的哀哭。身处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新天新地还没有临到之前，我们如何能够停止哀哭呢？我们就像罗德，正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和第八节所说的，罗德为他的世代天天伤痛。伤痛的希腊原文是指折磨或者挫伤的意思。因他世代的罪，他的一心就天天的伤痛。这就是每一个真基督徒的特征，心里常常畏罪伤痛。求神救我们脱离肤浅的信仰生活，让哀哭占据我们全人，知道神的国临到，在地上完全并且大有能力的被建立。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阶段，这第二个阶段跟第一个阶段是非常的接近。我们不应该一直为过去的罪而哀痛，那只是第一步，但不是我们的目标。当神饶恕了我们的罪， 我们不需要一直为过去的罪而哀痛，尽管我们会伤痛地记着他们，但我们不需要一直不停地求饶恕，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神饶恕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悲哀也因着他的饶恕而转为喜乐。然而接着来的就是第二个阶段的哀痛，跟罪紧密相关的就是罪的后果。罪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痛苦、悲伤和死亡。所有这些罪的后果每天都围绕着我们。那年轻人无故地把孩子扔进河里，就是罪的后果之一。这是何等的残忍，何等丧尽天良。罪的后果就是给他人带来痛苦和死亡。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因为罪整天都在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悲伤，我们为这些事情哀痛。让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第4节。我给你们这些的经文作为参考，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意思。我希望你细心地检查这篇讲道，你自己来确定我所讲的每一处是否有圣经的根据。你不要听我的话，你要听神的话。如果你发现我所讲的不是出自圣经，你必须要拒绝它。让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第4节。这里说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哀痛呢？不是现在，而是要到神的国降临的那一天，神会亲自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在那之前，我们依然会有眼泪，但是到了那一天，当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当我们身处在新天新地的日子里，神就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到时候就不再会有死亡。但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依然要面对罪带来的后果，就是痛苦、悲伤和死亡。当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分离，这将会是一件很伤痛的事。到那一天不再有痛苦和死亡，但是在此之前，痛苦和死亡依然存在。看到别人受苦，也会给我们的内心带来伤痛。自己受苦，我们不会感到悲伤，但是看到我们所爱的人受苦，这会给我们的内心带来极大的伤痛。我们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愿意看到别人受苦，因为这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我们为罪的后果哀痛，我们为这世界上仍然有这么多的伤痛而悲伤。我们在约翰福音11章第35节看到，主耶稣为拉撒路和他的家人而哭泣，他感受到他们这种可怜的境遇，所以圣经说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章35节是圣经中最短的经节，它有两个词组成，就是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哭呢？因为他看到人类无助的状况，他看到人类可怜的光景。人类的这种光景难道没有触动你的心吗？人类被罪的权势捆绑这个事实，没有触动你跟我的心吗？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对人漠不关心，他们只顾自己免受损失，别人深陷罪恶的泥潭，他们并不挂心，因为那些人沉沦不会影响他们。归根究底，他们所思所想的只是自己的得救。对这种浅薄的基督教，我们能不悲伤吗？主耶稣看着这些哭泣哀痛的人， 这些为拉撒路的死而哀痛的人，他也哭了。人类多么可怜，他们这种绝望的状况是何等的无助。这就是哀痛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不再只是为自己的罪哀哭，而是学习去为这个世界，为不信主的人哀痛，去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被狼毁灭吞吃。他们不知谁讲的是真理，谁说的是谎言，他们感到混乱和彷徨，环顾左右，无所适从，一些缠绕在荆棘丛中，一些掉进深坑里爬不上来。他们没有力量，悲惨地呼求，但是却没有人前来帮助。很多的基督徒就好像好撒玛利亚人比喻里的那个利未人和祭司一样，他们看到路边受伤的人，他们只是从旁边经过，似乎在说，这不关我的事。他们不为受伤的人哭泣，面对这些，他们无动于衷，他们的怜悯已不复存在。但是主耶稣却是充满了怜悯和同情。这就是哀痛的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学习去为这个世界，为不信主的人哀痛，为罪所带来的后果而哀痛。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只看这第一和第二个阶段，下一次我们继续会看其余的三个阶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二讲，题目是哀痛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信息的上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为我造清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生命。在你的眼前，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
神啊，不要离开我。